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礼拜三，欧盟投票通过首轮报复性关税措施，以反制川普总统针对欧洲钢铁和铝产品征收的 25% 关税。第一轮关税将由4月15日起实施，涵盖大豆、钻石、农产品、家禽和机车等美国出口商品。欧盟计划分三波实施关税，目标是价值210亿欧元的美国商品。第二轮关税将在5月15日启动，第三轮预计在10月1日实施。多数商品税率是 25%， 部分项目是 10%。 在成员国施压下，波本威士忌已经从清单中移除。此前川普曾经警告，如果欧盟针对美国酒类产品征税，美国将会对法国葡萄酒和香槟科征 200% 报复性关税。欧盟执委会表示，美方关税毫无正当性，已经对欧美双方及全球经济造成损害。欧盟重新倾向通过谈判寻求平衡且互利的解决方案，但亦准备好进一步反制。根据彭博社消息人士透露，欧盟贸易执行委员礼拜二晚间和美方会晤进展有限，美方似乎还没有获得川普的明确授权以展开谈判。礼拜三，香港长江和记旗下子公司否认了在营运巴拿马运河期间存在违约的指控。该公司表示，他在巴拿马运河附近的两个港口投资了近17亿美元，超过了合同规定的金额。李嘉诚旗下的长江和记实业持有巴拿马港口公司 90% 的股权。该公司和巴拿马运河两端的巴尔博亚和克里斯多巴尔港口在2021年进行了港口经营特许权的续期。巴拿马政府今年一月启动了对该合同的审计，并在这个礼拜一表示，审计发现由于向长和提供的税收优惠和利益，巴拿马损失了13亿美元。长和否认有任何不当行为或违规情况，并在礼拜三发表声明，详细说明了他们是如何超额完成了合约的财务义务。该公司呼吁进行尊重性的协调和磋商，以保护特许权。长江和记实业的股价在礼拜三继续下跌，抹去了由上个月同意将巴拿马运河港口资产出售以来的所有升幅。当地时间礼拜二晚，香港前特首梁振英二女梁齐恩突然去世，年仅33岁。梁振英称女儿走得很突然，并指女儿前几日刚刚接种了流感疫苗。据港媒报道，礼拜二晚10:40，警方接获一家服务式公寓的员工报案，称发现一名女住客昏迷倒卧在房间地上。救护人员到场后，发现女事主倒卧在床，在现场被证实死亡。这名死者正是前香港特首、现任中共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的次女梁齐恩。梁振英礼拜三清晨在脸书发文证实梁齐恩去世，他提到梁齐恩前几日主动去接种了流感疫苗，经过警方和法医的调查，目前可以排除自杀和其他可疑情况。中国国产疫苗副作用频繁受到诟病，例如国产新冠疫苗推出后，很多人在社交媒体上称接种疫苗后出现荨麻疹、白血病、心脏病等副作用，并质疑大量猝死现象和打疫苗有关。目前未知梁齐恩打的是否内地产的疫苗。在中共当局礼拜三再次以针锋相对的方式对美国加征报复性关税后，川普总统宣布将对华关税提升至125%，立即生效。白宫礼拜二宣布，因中共没有取消对美国的报复性关税，美国由美东时间礼拜三凌晨开始对中国入口商品征收104%的关税。中共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礼拜三发布公告称，由4月10日起，对原产于美国的入口商品加征关税税率由34%提高到84%。 川普星期三在他的社交媒体平台 Social 上说，鉴于中国对世界市场缺乏尊重，我特此将美国对中国征收的关税提高至 125%， 立即生效。他补充说，希望在不久的将来，中方会意识到剥削美国和其他国家的日子已经不可持续，亦不可接受。之后川普还对那些没有对美国采取任何报复行动的国家实施了90日的关税暂缓，只是实施 10% 的基础关税。当地时间星期二晚，中国河北一家养老院发生大火，目前至少导致20人死亡。据中共官媒报道和当地政府通报，星期二晚上9:48，河北省承德市龙化县一养老院发生大火，截至星期三凌晨3点，火灾共造成20人死亡。养老院内其他老人已经转运到附近医院接受进一步观察，火灾原因正在调查。由于中共惯于隐瞒事实真相，真实伤亡人数不明。当地一名知情的居民告诉大纪元知，已经死了22人，还有几个人在抢救。据该居民说，出事的养老院有好几栋房屋，住在失火楼里面的老人都是不能够自理的。附近一名商户称，目前该老年公寓所在路口已经拉起警戒线，外人车辆都无法进入。公开信息显示，失火的老年公寓成立于2016年，并在2023年被河北省民政厅评为一级养老机构。据报道，火灾发生后，公寓负责人已被控制。礼拜三，美国白宫发布对等关税修正案，将对售价$800以下的入口商品新增的关税税率提高到90%。4月2日，川普总统在白宫回归完宣布新一轮关税计划，并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自5月2日起永久终止对来自中国和香港价值低于$800小包裹的关税豁免，目的是堵塞包括 Shein 和天猫等中国电商之前利用的美国关税漏洞。川普政府、国会议员和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官员都反对这一小额豁免政策，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违禁品通过低成本包裹进入美国。星期三的对等关税修正案，除了将售价$800以下小包裹的重价税率由30%提高到90%，仲将5月2日之后6月1日之前入境的商品每件邮递物品的关税由原来计划的$25提高到$75，而6月1日之后入境的包裹将支付每件$150的费用，高过之前宣布的$50。美国国防部长海格塞斯这个礼拜在巴拿马城和巴拿马总统穆利诺举行双边会谈后，在礼拜三宣布双方已经签署安全合作备忘录，明确保障美军船只在巴拿马运河享有优先且免费通行权。海格塞斯这次访问被视为川普政府在全球战略布局中重返巴拿马运河核心地位的重要行动。海格塞斯指出，美国和巴拿马近几个礼拜在加强安全和防卫合作方面的进展已经远超过过去几十年。他在礼拜三的新闻发布会上说，这项优先且免费通行权适用于美巴两国的军舰和辅助船舰，作为应对紧急状况的必要步骤。海格塞斯明确表示，这次合作不单是为了应对中共在运河区域日益扩张的恶意影响，亦是以实力求和平政策的一部分。美巴双方签署的备忘录涵盖多项合作范畴，包括重新启用并共同使用前美军基地，加强丛林作战训练和治安合作，美国工程兵团提供技术支援协助运河安全升级，以及推动医疗外交等。星期二，英美加澳新西兰和德国 六国情报机构共同指出，中共正通过手机等平台上的恶意应用程式对全球意见人士实施数码监控。英国国家网络安全中心和五国情报部门共同发布公告指出，中国成都一家名为四川电科网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企业和中共公安部有直接联系，多年来持续部署两款恶意间谍软件 Bitbuzzer 和 Moonshine。这些间谍软件能够摄取使用者装置中的敏感资料，并远程存取摄像头和 GPS 定位资讯等，为用户造成极大的私隐和人身安全风险。公告指出，这些软件的受害者范围广泛，包括与台湾独立运动有关者、西藏与新疆维权人士、法轮功学员，包括香港人在内的民主倡议者，以及与上述族群往来的非政府组织、媒体与企业工作者。公告强调，这些间谍软件在网络上以无差别方式散播，即使不是特定目标，亦可能成为受害者。为应付川普政府关税，苹果供应商立讯精密董事长王来春礼拜三表示，公司正与客户协商，考虑将更多产能转出中国，包括可能转往美国。据路透社报道，这一家负责组装 iPhone 和生产 AirPods 的中国企业透露，虽然目前对美出口占比不高，对盈利收入和利润影响有限，但公司仍然需要调整布局，加大海外投资，甚至可能搁置部分在中国的扩张计划。立讯除了在中国外，还在马来西亚、泰国、越南、美国和墨西哥设有工厂和研发中心。王来春说，立讯正在考虑加码投资东南亚，但尚未明确具体地点。越南拥有成熟的产业基础和人力资源，即使关税比其他地区高出 10%， 生产基地仍然不会轻易转移。谈及关税成本承担问题，王来春说，到目前为止，所有硬件制造商从未自行负担过关税或物流成本，未来亦不太可能改变。但他坦言，客户可能会因为关税而要求降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礼拜三话俾记者知，根据情报部门掌握的资讯，大约有155名中国公民正为俄罗斯军队作战，对抗乌克兰。俄罗斯正通过社交媒体招募中国公民，中共官员完全知情。泽连斯基仲话，乌克兰正试图评估呢啲新兵是否受到北京当局的指示。之前，泽连斯基礼拜二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乌军俘虏了两名为俄军作战的中国公民，他已经指示乌克兰外交部立即和北京当局联系，确认中共的态度。这两名中国人是在乌克兰东部顿涅茨克州被俘虏的，在他们身上发现了身份证件、银行卡和个人资料。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布鲁斯礼拜二在记者会上表示，北韩军人参战已经令人感到不安，现在又有两名为俄军作战的中国公民被俘虏，亦令人感到不安。布鲁斯还强调，中共是俄罗斯在俄乌战争中主要的支持者，提供了近80%军民两用设备给俄国，令俄罗斯得以继续维持战争。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